非常的年轻啊，很多年轻人组成，但是他们在属灵的经历当中已经超过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啊。那些二十多岁出头的人，他们已经做了宣教士啊，在柬埔寨、在中亚、在许多的地方啊，他们都去宣教过宣教士，然后才回来啊，进一步的装备啊，希望神可以更多的来使用他们啊。那之后我也去了这个厦门哈、啊，然后看了 Davis 弟兄哈、啊，看到他们的教会。啊，那同时的话，之后也在安徽哈、啊，就有几个的地方在那边走。这一次走的地方会比较多哈、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也看到神的工作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也让我们展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啊，神的事工在各地展开啊，但是在各地的话，也同样面临了许多的艰难的挑战。但是在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工作在推展的旅程当中的话，遇到艰难。但是在每一个艰难当中的话，神总是预备一些忠心愿意在神面前付上代价的人和家庭，来让他们成为神的那个出口，让神的工作有机会通过他们能够拓展开来。好，其实在过程当中的话，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从他教会领袖的分享的经历里头，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属灵人，我们里头我们生命是需要成长，在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跟主耶稣说我们需要学习忍耐。无论是人或植物的生长的话啊，或者我们自己在经营事业、追求学问啊，甚至在我们服事在开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都需要一段的时间，而且不单单是时间的这个长度，更重要在这个时间的这样长度当中的话，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耐心。个人生命的成长，我们人格特质的被培训能够完全的话，是需要经过一些的试炼的。如果是神在这当中，他的心力没办法完全实现的时候的话，我们注定在难处当中会继续在那边磨，一直要等到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得到完全成全完备，没有指责的时候，神才会把我们带入到下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愿意跟大家再次从神的话语里头，我们一同来学习忍耐。我们要看看如何在三个方面，我们要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话，其实就是需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存耐心来等候。跟主耶稣说，要存耐心在神面前等候。属灵的成长的话，在神面前存耐心等候，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要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真知道神是不着急的。你跟主耶稣说，神一点都不着急。人很会着急，人很容易着急，但我们的神永远是不着急的。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你看耶路撒冷的话，来来去去这么多的时间，到现在以色列人都还在等候神的救恩。那你看，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一点都不着急。一直要等到神他命定了所有的事情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切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盼望当中。求神恩待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漫长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学习忍耐。所以从圣经，神给我们看到所有圣经比较著名的这些的人物，属灵的伟人，他们所走过的信心的道路，都是一个充满忍耐等候的道路。亚伯拉罕从75岁，他领受了要从撒拉要得着他的后裔这样一个应许，这样一个意象，他花了25年的时间在那边等候，最后还在那过了这个10多岁之后的话，还要把以撒再次献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要所让应许成就的那时间，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有坚定的这个信心把握，但同时我们要允许神成就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机会，你一定要等到最后。跟主说，你一定要笑到最后。因为很多人领受了，哎呀，可笑到一时，但之后的话就很多的愁苦啊，很多的难处，我们等不到最后，我们就把永生神给离弃，多可惜啊。一定要亚伯拉罕的话，在75岁的时候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的话，他花了25年的时间，在这25年当中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把这应许放弃，而且仇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攻击。今天弟兄姐妹们，环境在攻击他，但身体今天常常给他告诉自己都不行了， 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在领受神的应许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热情，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但曾几何时忽然间环境不大对我们顺利，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不行了，不用再等了，赶快及时享乐吧，再不享乐你就来不及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的环境会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大概不大可能，我们的身体也告诉我们你要等神的应许等不到了。但今天弟兄姐妹，我要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即使我们的身体看不到的时候，你灵里头仍然是要有这个盼望。阿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灵里头把握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应许实现至少是那个管道当中的一部分。阿们。虽然你永恒里头也许看不到，但是你在永恒里头的话，你一定可以经历得到的。阿们。也许我们的肉身的眼睛你暂时看不到那么远，但没关系，你里头永恒的眼睛你一定要看见。今天弟兄姐妹们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啊，但是我真的愿意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常常看到耶路撒冷。阿们。就像但以理一样，真的他没办法看到肉身的那个耶路撒冷，对不对？也许他小时候看到，但是在年长的时候的话，他越来越领受神的应许，70年后以色列要回归，经过漫长的这个四朝的外邦人的这个统治，他仍然还没有机会看到耶路撒冷。但他每天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窗户，把这向东的窗户打开，每天就在那边按照时间就向耶路撒冷来祷告。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虽然有些说哎呀我不方便了，我没办法去到耶路撒冷，但没关系。阿们，你的心一定要向着神。阿们，你的心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神恩待我们。很多时候虽然好像你的时间，好像你的这个经历，好像你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好像让你觉得怀疑神的应许是不是我可以领受得到，但你灵里头你一定要有个把握，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神既然应许给你的时候，至少在永恒当中这是你的。阿们。跟主说，至少在永恒当中这是你的，千万不要有疑惑，真的千万不要疑惑。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习等候。所以摩西当他被神带到这个米甸的旷野有40年的时间，对于他来说的呼召对他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他好像觉得的话这呼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就在这旷野的环境里头，以色列怎么可能再次从埃及里头出来，不可能，我已经尝试过了，而且我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根本不可能。以前我或许有权有力，我自己有身体，对不对？但现在在旷野这个环境当中，我能有的就是这群羊，我能有的就是手中的这根杖，我能够做什么？但是就在人要放弃的时候的话，神永远不放弃。阿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等候的话，是因为神不放弃我们。阿们。跟主说，神永远不会放弃你。阿们。所以我们虽然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起来来等候，当约瑟他被卖的时候的话，他的生命状况好像在一段时间里头，长时间以来的话都是每况愈下的环境。他从一个被家里头所爱的，穿着彩衣到处游荡的，居然被哥哥给卖，卖到埃及之后的话，有13年的时间，他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就做奴隶。还好的话，他因为忠心，因为良善，仆人那个主人信任他，把所有的仆人跟他家中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个祖母以外，都交给他来管理。但是就是在这个漫长等候的过程当中，好像环境仍然不放过他，他居然被祖母诬告，越走越低，甚至走到监狱里头去。真的弟兄姐妹们，在监狱里头神又让他环境好转之后的话，哎，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酒镇，好像有一段转机的那一个曙光，但最后的话酒镇把他给忘了。哎，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每况愈下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的话，应许到底在哪里？应许真的是有吗？我们神真的会实现他的应许吗？有13年的时间，我相信这个问题一直都在约瑟的心中，但感谢主，他学习在神面前的等候，最终让他看到那个咸鱼翻身的那一刻。今天弟兄姐妹，跟主说你一定要等到最后。阿们。不要太早的放弃，不要太早的怀疑神的应许，真的在逆境当中忍耐的话，圣经称为他们是有福的人。阿们。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但弟兄姐妹们，有福的人并不代表我们所有的环境都非常的顺利， 往往在我们生命当中挑战越大的时候的话，那个是祝福越大的时候。你越艰难的时候，你越来要迎难而上。忍耐的话，我觉得在神面前，神既然呼召我们在他面前要学习忍耐的话，那一定是与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益的一个功课。千万不要怕难，越难越要迎难而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那边讲到，先前忍耐的我们称他为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知道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对神要有信心，阿们。在神面前越是忍耐等候，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忍耐可以到一个成功的地步。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忍耐应当成功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忍耐不成功的哦，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决定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好一点，哎，我们刚刚决定的时候的话，神马上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里，你下班回去之前，我今天对我的老公对我老婆好一点，真的一进家门的时候的话，我一听到呼啦啦的声音，看到乱糟糟的环境里头，心中那个怒火波澜而发，不能够饶恕，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下子就饶恕，我们忍耐没有成功啊。多少时候的话，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要有所翻转，但很多时候就在那一念之间的话，我们一下子又体贴肉体了，我们觉得不能够忍，一定今天要把它说清楚。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呢？其实缺乏智慧，对不对？哎，很多时候我们忍不下去，其实是因为缺乏智慧。但雅各书这边讲到非常的清楚，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做什么呢？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既然要我们忍耐，而且接下来的话，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应许，神说忍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忍耐也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好，忍耐也不是因为环境好像有点改变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忍受下去，全然是因为这位为我们大发慈悲怜悯的神，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这个忍耐的旅程当中，第一个最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学习忍耐。很多时候忍不下去的时候，要转念，真的要转念之间我们要想到神。我们很多时候人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转念之间就想到人，我们转念之间就想到环境，我们转念之间就想到自己，无论人无论环境无论自己，总是会叫我们一直失望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太相信了，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更不要太相信环境。唯一我们可以需要相信的，那是对我们大发怜悯慈悲的神。转念之间，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转念之间的话，我们可以常常想到神，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厚赐与众人的神，他也不是斥责我们的神。他不斥责我们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之间，我们常常彼此斥责，对不对？我们彼此生气，我们彼此指责对方。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神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但神从来不斥责我们，这就是福音的好处。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得到那个神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事工的时候，其实最近我过往这十多年的话，都一直在家庭教会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服事啊。那很多时候刚刚开始家庭教会是非常的艰难，头几年呢，十年的话，你看不到有任何丝毫的那种改变，没有任何的这些盼望。但是就是这群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神托付给他们之间的事工上面，这个地图上面，他们忍耐忠心的这样一个持守。真的，这我一年一年去的时候的话，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其实真的整个教会整个生命都在往上提升，敬拜的层次也在往上提升。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我在上海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弟兄姐妹们，上次林老师也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分享，哇，他们教会那个敬拜团，我每年去哈，我每次去，我其实半年去他们那边一次，每次去的话都感受到敬拜在那边提升，有一个姐妹的话，平常我这个七年前的话，我就见到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姐妹，真的。但是他在面前，但在神的面前，他的聚会也是非常的专心。每次聚会，他总是第一个到，准时到，就在那边。但我这次发现，他居然在弹 keyboard， 哎呦，我觉得太特别了。我从来不知道他会弹琴的， 哇，但是他敬拜声一响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旋律哈，真的就从他很简单的这个纸上就是出来了。真的，在神面前追求的话，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的话，你看到时间一久的话，属灵的生命的果子就可以结出来，就可以呈现给神。真的不是在乎我们自己能够不能够，而是在乎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跟主耶稣不是在乎你能够不能够，而是在乎你愿意不愿意。人好像很多时候都觉得我不行，但是神说我们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我知道就是说那个姐妹跟我一样，我们从小我们都是没有机会学什么音乐的，我们都五音不全，哈哈哈哈，这样说的。但是啊，他们教会从几年前开始敬拜的学校开始啊，那他就去学 keyboard， 你知道多难啊，你知道。你知道这左右手啊，这个东西的话，哦，太难。你这指头的话，这个东西要弄也很难啊。但是我在想哈，那时候敬拜的，我在说哈，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技巧啊，首先是心中的纯正，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的话，愿意付代价的时候的话，神总是会把相应的技巧，至少可以赐给我们到某一个的地步。啊，他没有谈很华丽的，不像桌面姐妹哦，嘻嘻哈啊，这个东西哈。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简单的这些的和弦当中的话，神仍然可以感动人。阿们。最重要是灵的问题，在神面前的忍耐的话，我相信神正在培育的话是我们的灵性。阿们。灵性对了的话，神才可以使用我们做许多我们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所以神的话一直在挑战我们，神的话也一直告诉我们，忍耐是神要帮助我们成功。阿们。跟主耶稣说，忍耐是神要帮助我们成功，神要帮助我们成功，而且要成为完全神给使用的工具，为了帮助我们灵命有一些稳健的这些成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都会兴起一定的环境，在神所兴起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最需要的话不是要尽早从这个环境当中我想要脱离，而是最需要的话是说，在这些环境当中我学到的，我可以学到的功课。所以神的话才说啊，忍受那些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的话，必得生命的冠冕。阿们。最重要不是试探的那个环境是什么，最重要是说我从这个环境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这样的环境对我生命能够成就神在我生命当中究竟到底要神要赐给我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所应许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我们一直很久的忍耐，我们一直的跟着神，我们一同的往前走，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真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的话，他只有一个目标，他所有的忍耐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我们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为了拯救我们的话，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让神来使用。虽然他自己也不大喜欢上十字架，对不对？他不大喜欢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上十字架这有个代价，他需要跟那个爱他的这个父神要分离这么三天的时间，他不大喜欢跟父神分离，但因为爱我们，他愿意顺服父神的计划，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忍耐的话，在生命当中这一个强大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这样一个忍耐。今天弟兄姐妹，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永远是在我们忍耐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无论我们夫妻两个的关系，无论我们跟同事之间的这些的关系，无论我们跟神之间这些的关系，我们都需要好好起来，来安静来思想，有哪些地方是我自己心急的功课还没学会，我就想从这个环境当中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我在说神永远不会改变环境，但神会帮助我们从环境当中走出来。阿们。跟主说，神不会改变环境，但神会让我们从环境当中走出来。阿们。从来不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阿们，是因为我们功课学会之后的话，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一定会走出来。很多时候你会怀疑，神啊，我祷告这么久你怎么还没有回应呢？从忍耐学习的这个功课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神没有回应也是回应的一种。跟主耶稣说，神没有回应也是回应的一种。阿们。忍耐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成全完备，阿们。 当神没有回应祷告的时候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还需要学习忍耐，阿们，还需要学习功课，还需要在神面前切切的起来的等，来等候他，等候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找到那个可以展翅上腾的那个机会。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等候，这是有福的一个开始。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一个方面，我们在神面前要存耐心等候。第二个方面，当我们属灵生命需要成长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在人际关系中学习忍耐。跟主说，我们需要在人际关系中学习忍耐。人际关系所有的这些的冲突，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尝试想改变对方。阿们。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点，在神所有的创造当中，没有一样是跟另一样是完全一样的。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要认识一点，没有一个人跟我们完全是一样的。但我们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想让对方跟我们一样，这样子我们比较喜悦，我们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对话，你要像我一样，对不对？你要像我动作一样快，你要像我一样付出爱心，对不对？然后就慢的人就说，哎，你干嘛这么快嘛，对不对？等我一下，像我一样就好了。我常跟师母说，不要这么快。师母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对不对？啊，就是我，如果我们真的放不下的时候，哎，我们就是真的很痛苦，真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昨天我们在这个师牧师、师母他们带着这个课程当中的话，我学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宝贝的一句话哈。那人际关系的痛苦程度呢，取决于你对对方期望的那个程度啊。今天弟兄姐妹哈，啊，人际关系的痛苦程度取决于你对对方啊那个期待的程度啊。你对那些期待越高，你可能痛苦越大啊。所以最好你对对方不要有期待，跟主说你对我不要有期待。但我们对神一定要有期待，阿们。我们对人没有期待，你对神一定要有期待，阿们。真的，人你想改变人的时候，注定这一生充满了所有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对人没有期待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期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原来可以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我自己。跟主说，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我自己，阿们。真的，在这个旅程当中，如果不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的，阿们。但是如果是我们改变之后的话，一切就开始改变，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啊，我过往这几年一直在我们中国服事的教会里头开始说这句话的时候的话，我真的开始看到人际关系很多的这些的改变，你知道吗？真的，我刚刚开始在中国教会服事的时候的话，因为我讲了很多辅导的这些的课程哈，然后那中国教会的家庭领袖哈，那个家庭领袖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哈，他就说张牧师啊，张老师哈，他说你这种辅导的话哈，太现代了。那个家庭教啊，他们那个老一辈啊，就是那个老的环境，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啊！但是弟兄姐妹哈，我觉得神就是有感动，我这次到安徽，我又跟他们带那个倾听他的心啊，这是比较心理学的这些的课程啊。但是我就是讲啊，我求神给我哈，有那个合一的话可以讲的，让他们可以听得懂，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好，然后但是哈，我就跟他们分享很多生活上的。别的他们可能听得很麻烦哈，但这句话他们听得很受用。如果我改变，一切就改变啊！他们真的开始在，因为人际关系里头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多有学问、多没学问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问题嘛。阿们，都是我们想改变对方的问题嘛。如果我们对对方没有期待的时候，至少我们不会那么痛苦。阿们啊！那如果开始改变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发现环境开始会为我们效力。阿们，你说人际关系慢慢你就顺了。你越想改变对方的时候，我们就越痛苦；当我们越想改变自己的时候，对方就越幸福。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勇敢的，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在神的人际关系里头的话，他常常就是讲到这个彼此，你要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的话，你要决定你用什么，人要用什么良器量给你自己，明白吗？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我们想用良器去量别人。最重要的话，人际关系的突破的话，永远知道我们从对方要怎么量我们的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来思想的，我们就开始成为那个有福的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话，不管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甚至在亲子关系跟青少年互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都会有所学习。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儿女跟父母亲之间的对话，对不对？ 啊，当父母亲告诉我们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的话，我们从心里头我们总是在想，哎呀，父母亲你不要再讲了，老掉牙的老掉牙的事情了，那是你们时代的事情了，我们这时代不是这样子的。但今天姐妹们，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卑的时候的话，不单单是父母亲需要改变，我们自己儿女的这个家，我们自己也需要有改变。我再说，其实在沟通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不是对人有要求，我们是对自己有要求。阿们。圣经所有的教导都不是在对别人讲，圣经上所有的教导都首先是对自己讲的。阿们，阿们。真的，我们所有的过程当中的话，人很多时候学圣经的话都需要我们学圣经，我们来批对方，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时候读经的时候说啊，神啊，今天真的他如果看到这句话多好啊，对不对，对不对？今天我们每个人听到的时候说，我们就想到某一个人，哎呀，要是他今天能够听牧师讲的这篇话多好啊。对，那弟兄姐妹们，跟主耶稣说一点都不好。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听到嘛，阿们。圣经所有的道都是对自己讲的，阿们。只有自己活出来的，我们才有那个见证力，阿们，才有那个影响力，阿们。这道首先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活泼的道，是通达的道，这段道路是通往真理的道路，通往生命的道路，以致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活泼的见证，说这道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是可以实践出来的。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当中，岂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今天这个时代听了太多的道理了，太多的道理了，我们需要的是活泼的见证。跟主耶稣说，我们需要的是活泼的见证。阿们。求神恩大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最可以学习忍耐。阿们。所以跟主耶稣说，神把你放在我身边真的是我的福气。阿们。啊，我们很多人都不大希望说，我们需要赶快走赶快走。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领受这样一个恩典。阿们。我们要发现放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宝贝。阿们。跟主耶稣说，你是我的宝贝。阿们。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神借着他的生命在训练我们成长。他用一生在帮助我们成长。真的，跟主耶稣说，我谢谢你。阿们。真的，他用一生在帮助我们成长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在神面前学习忍耐，应该是很喜乐的、很感恩的学习忍耐嘛。阿们。千万不要太痛苦啊！不要太痛苦，今天弟兄姐妹们哈、啊。所以神的话也说，我们忍耐也当成功。真的弟兄姐妹，我再说，忍耐也当成功。当我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同理、多一点耐心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就开始有改善。夫妻关系是这样，真的，但是我们同事的关系也是这样，亲子的关系也是，同工之间的关系更是这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大家庭当中的话，是最好学习忍耐的功课的地方。阿们。神把我们放在啊一个我们真的都没有血缘的关系、没有利益的关系，但是在这关中我们可以学习忍耐成功的话，你在各个世界各个地方，我在说我们都是可以做一个成功的人。阿们。因为我们已经领受那从天上来的祝福。阿们。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有福的人。普通人的话，当我们在面对忍耐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想对抗这个宿命，对不对？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我不想再忍耐下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冲突当中的话，往往是两败俱伤。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婚姻的破裂的话，哦，这个是另外一个人好像完全的就没事一样，真的都是一个伤害，都是一个挫折，生命当中都是一段的那个黑暗。很多时候不堪回首的这些往事，会让我们一想到类似环境的时候的话，我们都会凄然了一下。真弟兄姐妹们，我们曾经受伤，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忍耐下去。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还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但在神的恩典当中，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代价。我在说二人合为一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一时一刻的事情，这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都在学习操练的时候。当一个人坚持己见的时候的话，如果另外一个人也是坚持己见的话，那种冲突绝对是不可避免。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爱，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有智慧，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有一个够用的知识，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解决人生当中这些的结。我们常常都在讲爱，但我越来越思想这个忍耐这个功课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忍耐是爱的实际的表现。阿们。再次跟主说，忍耐是爱的实际的表现。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所以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一个新的生命，属神的生命的话，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品格的特质的话，这是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学习能够忍耐啊。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比忍耐，我再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存一个耐心等候，我们也需要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习啊，这样子一个忍耐。但同时的话，第三个我们更需要学习的话，我们是对自己你要操练很久的忍耐。跟左右说，你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我们需要对自己学习有足够的耐心。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改变的这个代价可能太大，时间可能太长，以致我们这个忍耐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不能够成功。但我再说，神既然给我们一个永生的标杆在这个前面，保罗在那边就在讲到，所以他的一生他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那个意象，他一生一直瞧着那个标杆，他都一直在往前那边奔跑。这个奔跑是一生之久，这个奔跑是一个长跑。大家知道长跑过的人就知道，长跑的话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耐力，对不对？你一定要跑完全程，跟主说你一定要跑完全程。阿们。真的，我们在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所有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我们所有在神面前所付上的代价也绝对不是白白的这样子付上的。所有在神面前我们忍耐的话，最终一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可以献上给神，同时我们生命我们可以越来越丰富。如果是我们自己做错事情的话啊，当然被一些事情啊，就被人责打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觉得在忍耐的过程当中的话，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对不对啊？所以在人际关系那一方，也许你们觉得你没有什么做错事，为什么对方老是这么对待你，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委屈，在这过程当中的话，神给我们一个教导的话，他让我们要学习依靠耶和华，要耐心的等候他，不是因为道路通达不通达，不要因为恶人的道路通达的话，我们心里头我们就什么愤恨不平，我们心里头就觉得神偏待了，为什么神是这样，神不公平。但若是出于神的话，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的话，也许我们从另外生命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放弃这些的挣扎，在神面前我们就安静的等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些忍耐的一些的功课。哎，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中国人我们都讲理，对不对？很多时候理通，我们要自觉理亏的话，别人怎么待我觉得都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自己觉得理直气壮的时候的话，我们中国话说士可忍什么孰不可忍，哈哈哈哈，我们一下子就忍不下去了，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嘛，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若是出于神，我再说，若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学习很久的忍耐，特别是对我们最亲爱的家人。阿们。现在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觉得中国人刚相，我们对外人我们都很客气，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最亲爱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忍耐不下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啊，我觉得求神忍耐的话哈，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忍耐的话哈，其实还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我们怎么样跟忍耐成功的话，至少简单的哈，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忍耐当中你一定要有盼望，跟主说，忍耐当中你一定要有盼望。阿们。忍耐当中的话，最好是把对象你可以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虽然对人，我刚才说你对人不要有太大的期待哈，但是你对神一定要有伟大的期待。阿们。所以我们这是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是期待在神的恩典当中有机会，终有一天的话我会看到那个忍耐的那个果实。阿们。 所以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能够忍耐的话，是因为基督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世人所夺不去的那些的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雅各书里头说，我们落入在百般的试验当中的话，我们还是要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喜乐，阿们。所以最重要的话，盼望，有盼望我们才可以喜乐嘛。即使遇到在令人苦闷的事情，甚至在前途非常暗淡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仰望十字架的时候的话，心里头我们开始就亮堂起来，心里头我们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担当，阿们。有盼望我们才能够有担当，有盼望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才能坚持，我们要走到最后，而且最重要，我们要得胜一切，而且要得胜有余。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盼望当中我们要有指望。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忍耐呢？我们要克服想放弃的心态，跟主耶稣说，你要学习那个克服要想放弃那个心态，阿们。人生很多时候的话，真的越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越想放弃。我在说，真正能够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阿们。真正能够打败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阿们。环境不能够打败我们，仇敌真的不要说一天到晚仇敌的力量有多大，仇敌也不能够打败我们，阿们。真正能够打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当你放弃的时候的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就没办法工作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身上的话，神就有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工作。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请问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跌倒几次？跟主耶稣说，你跌倒几次？你是不是现在你已经决定想放弃了？哎，但是神的话语说什么呢？箴言24:16，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你跌倒几次？七次。我们还有福哎，阿们。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克服想放弃的心态。什么是忍耐呢？我在我们讲这么久，什么是忍耐呢？忍耐的话，其实就是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的话，你绝不灰心挫折。忍耐就是你在所有这个环境当中，你不灰心挫折，常常与你心中的幽暗和痛苦要不断增长，这样乐观的心态，这就是忍耐，阿们。我再说一遍，忍耐就是你从来不灰心挫折，就是在你心中的幽暗，你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痛苦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你仍然能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个就是一个忍耐。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属灵人的一个品格，也是圣灵所结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在人生当中的话，困难一定是不断的，人的话靠自己，看人看环境，我们常常都想放弃，但神不放弃我们，阿们。我们可以不放弃，是因为神永远不放弃我们。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学习忍耐的话，一定要学习顺从圣灵那随时的引导。跟主耶稣说，你要顺从圣灵随时的引导。当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的话，当你在默想你在感谢的时候的话，神的话语不断会浸润我们的心，让我们慢慢明白神的话语。但我们单单明白神的话语还不够，最重要是在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的话，圣灵会随时让我们明白现在我们怎么样运用神的话语，你要得胜我们现在的环境，阿们。所以圣灵那随时的引导就是我们人生突破的那个关键。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智慧，用神的方式，用神的话语要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头。同时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不断的接受圣灵，你要欢迎圣灵，你要在让圣灵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而且你要学习等候圣灵，阿们。随时让神的灵在我们灵里头跟我们一同来说话。在你们刚刚学习的时候的话，也许圣灵不会马上，你一祷告神马上告诉你，也这个你一祷告的话神回应你，我们也不大明白神到底说什么，可能不大理会清楚。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他永远不会放弃对我们的感动，阿们。圣灵都一直在感动我们，圣灵也一直在带领我们，他可能不会常常跟我马上说啊，你要立刻做或者不做，但是当我们持续等候的时候的话，你内心你等候神等候久的时候的话，你慢慢会熟悉，有个意念开始从你里头出来， 会引导你现在应该走的是哪一步。所以圣灵他既然在凡事上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必将神的心意在凡事上能够指教我们。这是约翰福音14章第26节，当耶稣要升天之前的话，他应许要把圣灵赐下给我们。所以神的话，主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危机的时候的话，我们想不起神跟我们说过的话，对不对？我们不大明白神跟我们说过的话，但忽然间神有机会通过另外的人，哎，跟你讲一下，哎，这句话就明明我以前读过的。但弟兄姐妹们，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对圣灵这样一个感觉，对圣灵的这样一个明白，这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的。所以在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不单要接受圣灵，我们更加要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对我们来说话，到最后一刻我们可以倚靠圣灵，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及时的一个引导。我觉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及时，甚至很多时候你不大明白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因为是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就要勇敢的选择要相信，否则我们一定吃亏。我这次去短宣的话，这次走的比较不顺，我这个八号走的时候的话，那天刚好渥太华大雾，整个安省都是大雾，对不对？前天晚上不懂谁告诉我，说牧师啊，这明天大雾你会不会影响？我不懂谁哈，比较先知性。哎，我第二天一去的时候，我就选十点钟嘛，然后到多伦多，很平常都是走这一趟飞机的。那一天的话，我师母把我送到那边的时候的话，路上也是大雾嘛，我一点心里头都没有觉得会有怎么样。到那边的时候，然后一到机场呢，才发现那个多伦多的飞机没过来，他没有起飞，所以十点钟那飞机的话，他说要到十一点半。我说十一点半，那我十二点多的飞机飞上海嘛，肯定来不及，对不对？然后我就飞上海之后，我要直接在就是那第二天要去飞西安，就所有的班都连起来。如果这一天改了之后的话，那所有行程都可能都接不上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帮忙我一下哈？那我的话最好就十一点，因为十一点还有一班嘛，对不对？啊，他调来调去，好不容易把我调上了。结果我调到这个多伦多十一点的飞机，我走上去的时候的话，我才发现到那边的时候差半个小时，他不让我上了。他说他已经帮我改机票了，他说改到明天。我说明天不行啊，对不对？我已经到多伦多了，改到明天那麻烦的这个东西。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把我改。我说今天我一定要到达上海，因为我明天一大早我就是要坐飞机走的。他又帮我改呀、啊、改呀、啊、改、啊，就好，我把你调到北京，哈哈，然后从北京再飞上海啊，这样啊，然后总算飞北京，然后飞上海。所以我到上海的话，已经到晚上一点钟了，哈，晚上一点钟。然后到那边的时候，行李都没到，我的行李都没到。然后他说帮我查了之后的话，行李一个是明天到，一个是后天到，然后他说你在哪里，我送给你。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都没地方送。然后我说好，那就放到那个吴涛先生的那边，我觉得就是地址给他。你知道我的行李的话是我第二天要回来的时候的，我在上海那边取到的，所以行李都没跟我，你知道吗？所以这次的话我都没有行李的。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我在前一天晚上，我都出门之前我临时才打包的哈，对吧？然后出门之前我通常的话都是行李，就衣服打另外一个包嘛，我通常随身就是带那些的很简便的一些东西，不想太重了，不想太麻烦。那天收拾包的时候，你知道半夜十二点，突然间心里头有个感动啊，我就随手抓了几件就是贴身啊，然后里里外外的啊，我就所有的这些的衬衫这些东西，我就从那个箱子里头崩放在我的随身的包里头，啊，然后所以内衣裤啊，那个这个袜子啊，每一套都带两件，我从来没有这么的那么麻烦过的哈，这个东西，我都到当时也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这样，但心头有感动嘛，又想到我就这么做了，你知道，所以当我在上海啊，然后那天晚上的话。这个没有行李的时候的话，我忽然间想到昨天晚上的感动。如果是昨天晚上没有这个感动的话，你说我半夜一点钟到上海的时候的话，我去哪里买这些随身的这些东西啊？ 然后之后的话，在西安的服饰，在这个一直到厦门，你知道我在西安的服饰连个剃须刀都没有，我那三天的话都是那满嘴胡塞的，哈哈，这些东西。不过他从来没见过我，他第一次见我，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原来长什么样子，也没关系，哈哈，反正就是胡塞没关系，就上，反正他觉得老师就应该是这样子。哈哈，而到厦门之后，那就拿那个手动的，在旅馆上拿个手动开始剃一剃。弟兄姐妹们，我说圣灵随时的感动，所以呢，你觉得很不合理，很不大合理原来这些的习惯的话，但即使在生活上面一个很微小的感动的话，都应与我们有益处的。阿们。最重要是当神的感动来的时候的话，你愿不愿意去顺服而已。阿们。这个是一个忍耐的功课，你对自己一定要有足够的忍耐，要对神忍耐。你不要成为神啊，你真烦啊，连这些小事你都要来管我。我常常跟我妈讲，你不要管我了，这些小事你都要管我啊。有人管还是比没人管好，跟主人说有人管还是比没人管好。哎，神有些时候就要管管我们哈。现在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灵随时的帮助。真的这样，意念，心中的意念你都要常常去反思，要让我们所有的意念慢慢的聚焦在神的同在上面。这样凡我们所思的都是神要我们做的，这到时候忍耐就成功了。阿们。你说神为什么这么烦呢？为什么在小事上面都要调整我们呢？如果我们随时心思意念不调准对准神的话，我们不会学习顺从神的话，在神最关键的事情上面，他对我们那个感动你就很难去实现。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神每天的这些微小的动作就是在顺服，就在训练我们对他那个完全的顺服。我再说，很多时候忍耐的话无非就是让我们学习不断的向神祷告，不断的悔改，在呼求祷告，在不断的悔改，以致让自己的心灵就在这整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得着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开始得洁净了，心里头开始纯净了，没有任何自己心思意念里头很多自己那复杂属肉体的很多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啊，所以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要逃避一些属肉体的事情，对不对？啊，前面都是属肉体的事情，他说我们开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当我们要起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时候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品格我们要学习的话，就是那极大的耐心。我在说很多属灵的征战的话，你看到很多时候明明你都胜过了，为什么不久之后的话同样的事情要再回来？为什么要重复的事情我们都要这样子学习？刚才那个建平说重要的事情都要说六遍。所以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学六遍，跟着说重要事情要学六遍。啊，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觉得已经得胜了，为什么过不久这个东西又回来？因为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领受的得胜还不是我们的。阿们。还没有完全的成为我们，你只有不断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最终的得胜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阿们。这是忍耐所包含的那个真理，忍耐所包含的那种宝贝。在这个过程当中，珍珠是不会一天之间就形成的。大家知道珍珠怎么形成的吗？珍珠的话就是珍珠贝嘛，对不对？珍珠贝一粒沙掉在珍珠贝里头的时候很痛嘛，对，都不想，对不对？对不对？你眼睛掉入一粒沙，你看看，很难受的，大家不想，赶快要把它排出来。但珍珠贝的话会分泌一种黏黏的那种物质，硬壳质的那种分泌物，然后慢慢的再加上几个矿物质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个沙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包啊包啊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也是痛啊痛啊的过程，对不对？痛啊痛啊的过程，一直到时间满足的时候的话，哎，一颗珍珠就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属灵品格、属灵生命里头要有属神的那种珍珠出现的时候的话，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要经历许多的忍耐。最重要的话，属灵征战，我再说属灵征战，这是一个学习忍耐、操练忍耐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也许你的祷告在一天两天里头你觉得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是这个过程，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对不对？去年我有就前上半年我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对不对？你要成为那个卓越的领袖，修建城墙52天才成就，但在头10天，对不对？头20天，也许你真的还看不到这个城墙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只要你能够坚持到第52天，你就能够看到城墙可以完整的树立在你自己的面前，随时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最重要就是说，神怎么感动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做。好，求神恩待我们。那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起来做这个宣告的工作。虽然暂时有软弱，暂时有痛苦，但是这个神的应许，他彼得前书5:9-10那边他讲到的话，他们讲到，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的话，神他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属灵的征战的旅程当中的话，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神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刚好相反，他总是在补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的不足。我们有什么缺乏，神就从哪个方面他就开始补足我们。所以求神在帮助我们跟随他这段旅程当中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选择心里不挫折，我们心里不失望，我们心里不灰心。我们要常常跟心中的这些的幽暗和痛苦，我们要跟他起来不断的征战。我们在神面前要永远保持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跟主说，神是帮助你的。阿们，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简单的一起来思想，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神在训练我们，就是忍耐。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忍耐等候。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学习忍耐，而且我们对自己，我们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环境当中一直训练我们，让我们学习操练那很久的忍耐。忍耐当中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要克服，不断的克服想放弃那个心态。你要随时顺从圣灵在我们当中那及时的引导，这样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所有这些功课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忍耐，而且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可以成为神手中所要使用的器皿。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结出这样一个属灵的果子啊，在生命当中可以继续来蒙恩。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再次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赐福每个人，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到底，我们可以再次相信神，你必定要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可以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不断发生。虽然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挫折，但主耶稣，求主你降下你的荣耀，当我们全心在你面前敬拜感恩的时候，你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显为实际。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呼求说，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就像摩西看见你的荣耀一样。主耶稣，在这个世代当中，你的子民要看见你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再次站立，好吧，我们学习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发出的呼声，神垂听，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心意里头。